အမေရိ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 DC မြို့တော်က
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8.5%， 升幅达40年新高。纽约地铁枪击案造成多人受伤，警方追查枪手。乌克兰政府及盟友查证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8.5%， 能源、食品、房租价格持续飙升。拜登政府要如何应对持续上涨的通胀压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星期二早上，纽约市地铁车厢内，一名蒙面枪手在客流高峰时段引燃烟雾弹，并且开枪射击，造成10人中枪，至少有16人受伤。有5人伤势危急，但预计没有生命危险。枪手身着绿色工地背心，戴着防毒面具，身份尚未确定，动机不明，枪手目前仍在逃。该袭击发生在布鲁克林区日落公园周围36街车站的地铁车厢上。附近居住着大量的亚裔和西班牙裔居民。纽约市警察局长塞维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次袭击并未作为恐怖主义进行调查，但是也不排除任何原因。拜登总统听取了枪击事件的最新进展简报。随着亲乌俄军增援乌东战区的各路部队部署完毕，俄军对乌东的攻势迫在眉睫。目前仍然困于乌东地区的乌克兰平民星期二出现逃难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晚间表示，俄军在向乌东顿巴斯地区增调部队，准备对马里乌波尔发动新的攻势之时，有可能动用化学武器。乌克兰政府表示，正在查证有关俄军在马里乌波尔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一个理论是说，这些可能是磷弹。报道还说，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表示也在查证有关俄军使用化武的报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星期二早晨的例行战情简报中指出，俄军除了企图攻占马里乌波尔之外，也试图夺取卢甘斯克以西约两个小时车程的波帕斯纳市，并准备对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夫市发动攻击。乌克兰军方说，乌军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打退了俄军的进攻。美国国务院12日公布国别人权报告，国务卿布林肯说，世界许多地方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的倒退趋势仍在继续。他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凸显了这种倒退的后果。他说，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军队在他们占领或包围的城镇犯下的广泛暴行。布林肯说，人权是拜登政府国内和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国内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For many years running, we have seen an alarming recession of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time since releasing our previous report, that backsliding has, unfortunately, continued. In few places have the human consequences of this decline been as stark as they are in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brutal war on Ukraine. That's especially true in recent weeks, as Russian forces have been pushed back from towns and cities they occupied or surrounded, and evidence mounts of their widespread atrocities. At the same time, civil society, governments,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rightly pointing out that Ukraine is, tragically, far from the only place where gross abuses are being perpetrated.They wa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hine a spotlight on human rights abuses wherever they're being committed, and to bring the same urgency to stopping abuses and holding perpetrators accountable. The United States shares that goal. This report is just one of the ways that we're working to achieve it.
平壤当局据信可能即将引爆核试验，并且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之际，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抵达半岛外海。美国一名官员星期二说，林肯号航空母舰作战群正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的水域与日本自卫队展开训练，并以此让地区盟友和伙伴放心，美国继续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和盟友的安全。这是五年以来美国首次在韩国与日本之间的水域部署航空母舰战斗群，此举被视为美国在面对平壤咄咄逼人局势时试图展示保卫盟友韩国安全的决心。有迹象显示，朝鲜最快可能会在本星期实施一次核试验。美国星期一下令驻上海领事馆的所有非紧急工作人员和家庭成员离开上海，原因是当地新冠疫情案例迅速攀升，以及中国政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严厉限制措施。美国国务院的这项宣布取代了4月8号才更新的旅行警示。此前的旅行警示说，鉴于当地疫情最新发展，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非必要雇员以及所有雇员的家属可以自愿撤离上海。最新的旅行警示没有解释最新宣布中要求必须撤离的原因，但警示列举了中国当局在实施新冠零容忍政策中采取的多项严厉措施，包括将一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开。北京指责华盛顿将撤离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对美方的做法表示不满。为了因应油价上涨，拜登总统周二宣布，环保署将从6月1号开始解禁高比例乙醇汽油的使用批准。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上升 8.5%， 创下1981年来的最高点，不包括食品与能源的核心物价指数增幅正在趋缓。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呢，从上台以来就不断的强调，这个美国及世界各国必须要摆脱对石化能源的依赖，以及尤其现在看到了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石油还有天然气的这个依赖之后呢，更是要摆脱石化能源，而大力的去开发其他的能源选项，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所谓的生殖能源，也就是呢，包括像是在汽油当中加入以谷物提炼的乙醇等等。那拜登总统呢，就在4月12号星期二前往了位于爱奥华州的生殖能源公司 Point， 在那边宣布呢，要来豁免加入有15%乙醇的 E15 的汽油在夏季贩售的一个禁令。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的宣布。
E15 is about 10 cents a gallon cheaper than E10, and some gas stations offer an even bigger discount than that. But many of the gas stations that sell it here in Iowa, Illinois, Minnesota, Wisconsin, Pennsylvania.are required to stop selling in the summer. But with this waiver, on June 1, you're not going to show up at your local gas station and see a bag over the pump that has the cheapest gas. But it's not going to solve all our problems, but it's going to help some people. And I'm committed to doing whatever I can to help, even if it's an extra buck or two in the pockets that they fill up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白宫发出声明说呢，此举将能够允许从6月1号开始到9月15号期间呢，继续的贩卖 E15 的汽油。除了在今年的夏天呢，这个白宫声明当中也说，美国将考虑会继续让 E15 的汽油继续在全年都能够贩售。美国劳工部呢，也同时在今天公布了最新的通货膨胀的数据。那拜登总统呢，在今天演说当中，他把物价上涨当中与粮食还有石油相关的涨价归罪于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说呢，由于这个乌克兰还有俄罗斯是世界的主要粮食的生产跟出口国，而且呢更是小麦的出口大国，而俄罗斯呢也是世界的肥料出口大国，因此呢就冲击到了这个世界的粮食的供给还有生产，那么因此造成了这次的通货在这个物价上涨当中粮食部分的通货膨胀。那么当然呢，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与天然气的供应呢造成了是这个全球 求的油价的上涨。那么在这一次劳工部公布的数据当中呢，这份报告也显示说，本次这个物价上涨上到1981年最高点呢，之前以来的最高点，主要原因是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粮食，第二个是能源，第三个是房屋的价格。那么与此同时呢，劳工部的这个数据也显示，这个劳工的这个薪资呢，所得却也下降了大约0.8%，那么也导致了人民呢对这次的通货膨胀特别的有感觉。那么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前往爱华州的空军一号上面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被问到说，白宫是否会因此来要求美联储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来对抗通货膨胀。对此沙奇表示，白宫是尊重美联储作为一个独立机关所做出的决策。那么对于这份报告呢，美联储的委员布林纳德指出，在这份报告当中看到的核心通货膨胀，也就是不包含石油不过包含能源跟食物的通货膨胀率呢，它是呈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他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趋势，而且呢，预计在接下来几个月将会开始看到通货膨胀逐渐的趋缓。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8.5%，通胀水平达到40年来最高。面对持续上涨的通胀压力，拜登政府和联储局要如何应对？另外，中国在新一波疫情中开始封城管控，工厂停产，这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教授来进行解读。欢迎廖教授。
卡拉好。
是，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今天公布的数据中，能源、食品还有房租的价格是继续在飙升，尤其是汽油的价格比二月份上涨了18%。那么刚才我们记者也报道了，这个拜登总统今天是到爱奥华州宣布在6月份会暂停一项禁止销售高比例乙醇汽油的联邦规定。那么此举呢，也是希望可以稳定汽油的价格。那这样的举措再加上美国已经开始释出原油储备，这些措施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舒缓通胀带来的压力？
是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报道的，就是三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年增率高达8.5%，那主要是食物、能源还有房价的推升。那汽油部分年增率也高达50%的程度。那全美的油价也持续在一加仑4块钱以上，很多民众在加油站持续感受到这个压力。不过其实比较值得庆幸的是，原本在乌俄战争开打之后，一般市场预期的高油价并没有持续。最近每一桶的油价开始回稳，从三月初战争开打的一桶将近130块美金，到现在是维持在100块美金左右的水准。这个价格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政府持续释出这个战备储油的关系。拜登政府这个宣布释放1.8亿这个战备储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备储油使用。那这次除了这个比前两次释放的还要再多之外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久。那所以说这个在某些程度上面应该可以抑制油价的上涨。另外像刚才说报道的，就是禁止高比例乙醇汽油的这个联邦规定，再加上很多州通过停止汽油税征收等等，这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帮助。那除此之外呢，除了美国政府一些努力和措施之外，另外一个让人感到比较意外但确实是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上海封城的缘故。中国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家，上海又是中国的金融、制造、服务业的中心。从两周之前的封城消息一出来之后，全球油价马上下跌。那中国这个封城的举动反而让这个目前飙高的油价有点喘息的机会。所以我们目前看到油价的涨跌其实和世界不同的事件是很敏感的联动。
是，那么这个抑制通胀的压力，除了拜登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以外，这个美国的联邦储备局的货币政策也非常的至关重要了。现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水平是40年来最高，那么40年前上一次通胀达到现在这个水平的时候，当时的美联储是选择了大幅的提高利率，使经济陷入衰退来稳定物价。您认为鲍威尔现在会这么做吗？现在的情况和当时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
是的，这个很多人就是会把现在的这个情况和40年前1981年12月以来的新高的情况来比较。 那毕竟在40年前经济衰退还有停滞性通膨啊，通胀也是油价上涨所引起的，那难免很多人会拿来相比。其实仔细比较的话，目前和80年代的情况其实是我认为是无法类比的。这两个年代的经济状况唯一的相同点，大概就是油价在短期间上涨，还有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在有三个方面，我认为是相当不同的。首先是油价上涨的原因啊，80年代的这个油价上涨是标准的供应端所造成油价上涨。当时的中东地区的紧张情势和原油输出国的减产，所以在短短数个月内不断上涨。那目前呢，我们看到油价上涨是在需求端主要推升的油价上涨。在去年的年底开始全球经济重启之后的推升，虽然最近这个乌俄战争和石油输出国的组织造成一些供应端的波动，但整体而言是有本质上的不同。那第二点就是决策方向的不同。在80年代，当时的卡特总统使用价格干预和配给制度，反而让民众预期心理会越买越多。在当时加上当时联储局的主席Arthur Burns， 他这个兼就使用一些这个货币政策，那造成一发不可收拾。那目前呢，就是拜登政府是以这个储备原油的方式，而不是以价格干预的方式。另外，我们现在看到联储局的主席鲍尔，他不断释出这个紧缩货币来控制通膨的信息，让市场有这个预期，这个是对于长期的通膨预期不至于松动。最后认为是这个绿能产业和产业结构。美国目前除了这个本身的这个原油产量充沛之外，再生能源占了全美能源使用的13%左右，所以说跟80年代相较起来，综合这些原因来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是，那我们再来说这个美国的联储局可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鉴于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的形势，美国联储局要如何解决目前的这个通胀的问题，都有哪些工具，以及联储局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候要平衡哪些因素呢？
是的，美联储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他们能够透过一些货币的紧缩或宽松来冷却或是刺激整体经济的活动。他们主要的工具包括调整基本利率还有公开市场操作，还有调整这个存款准备率，另外还有很有名的这个量化宽松，也就是透过国债和不动产抵押债券的买卖来压低或提高长期的利率。那这些货币工具有些是威力很强大，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是细水长流，要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那使用这些货币工具呢，就是他们在使用的时候的功效还有时机都是很重要。另外，在这些使用工具的时候，要考虑一些财政政策的一些配搭。如果说是行政单位，也就是白宫决定使用发放支票或是其他的宽松货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话，这个时候如果美联储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的话，那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就造成经济成长受阻。所以说不管从各个方面它的效用，还有以至于这个跟其他政府单位的配搭，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是，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因为我们在上周看到了这个美联储3月份会议记录的一个会议纪要，那么美联储的委员们有可能是在下一个月，就是5月的议息会议上，就要决定每个月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缩小最多950亿，并且同时是有可能会升息50个基点。那么鉴于现在这个已经非常不确定的经济前景，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是否会给现在的经济造成更多的抑制，甚至是带来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呢？
是的，一般我们一般民众对会议记录可能不会很感兴趣，但是美联储的这个会议记录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学家或是投资人都在关注的，因为这份记录可以左右全世界的股市和经济脉动。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在五月他预期是这个提升50个基准点在基本利率上面，另外可能开始缩表，那可以说是这个美联储开始转向比较鹰派的一个论点。那这份会议记录其实对于目前很高的通膨来讲其实是一个对症下药的。我们知道美联储有两大法定的职能，第一个是追求美国劳动市场的完全就业，第二个是稳定物价。在就业方面呢，其实我们就3月份的劳动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市场几乎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了，失业率已经到达3.6%，和疫情前3.5%几乎是一样了。另外，非农就业这个人数也几乎接近疫情前的水准，所以说劳动市场可以说是相当稳健。这时候美联储更有底气来针对通膨来进行这个货币的紧缩，那也就是让它的这个借贷的成本增高。 那在借贷成本增高的时候，民众经济活动就会慢慢趋缓，所以像买房买车等等活动都会慢慢趋缓。那我目前看到数字啊，在30年的贷款已经从去年的2.7%左右上涨到最近的4.7%左右。那所以我认为这份会议记录表示说央行它会认真面对通膨的态度。毕竟如果说放任通膨居高不下的话，再多的经济成长都会被抵消，而且联储局的这个坚定的对抗通膨的态度可以是一个保证，让民众知道目前的通膨是暂时的，长期而言通膨有一天会降下来，这也就是保证不会造成80年代物价和薪资双双上涨的这种恶性循环。
是，那接下来我还想请教您有关于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形势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可以说全球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那么中国这个管控的情况是比较的好，那么全球对于中国的进口需求是非常的强劲，那么中国的经济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是相对较小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年2022年似乎这个局势出现了一个反转，现在中国国内受到疫情的影响，自从3月中旬以来，中国已经有70多个城市实施了防疫限制措施，那么这些城市约占到中国的这个总经济产出的40%。那么这样的措施和这个现象对于中国的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那么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还能不能达到之前设下的5.5%的目标？
是的，中国过去2年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全球的这个消费从线下转成线上，大家手上的钱没有办法旅游，没有办法去餐馆消费，只好上网购物，所以中国的经济在过去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受益很多，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重启，大家要开始线下消费，全球的旅游业、餐饮服务业都很大的成长，这时候中国的外销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年初的时候中国将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保守的定在5.5%。那在这个时候中国依然很严格的这个坚持清零政策，这肯定是对中国经济的雪上加霜。毕竟这个一旦开始封城，不但民众足不出户，所有的工厂、金融、制造、食品这些产业都会停摆，那中国经济赖以为生的出口产业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还有一些主要城市宣布封城之后，全球的油价都是应声下跌，因为预期全球供应链会再造成影响。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认为中国要达到5.5%其实是有难度的，毕竟原本要达到5.5%的经济成长水准都已经需要仰赖很多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那目前再加上这种清零的政策没有改变的话，我觉得是有难度的。
是，而且我想过去几年的疫情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个全球化的程度如此之广泛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个疫情，包括生产还有经济形势，对于全球的经济或者说对于美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是的，我认为如果持续不改变清零的政策的话，坚持完全清除新冠的病例的话，不止中国经济会受到影响，全球的供应链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生产端以及中国的一些大宗的出口，像是笔记型电脑啊、手机等等，那在今年会持续对世界造成影响。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些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在这些产业方面就开始考虑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不过就目前来讲，中国依然是这些出口商品的最大国家，短期内应该是没有办法被完全取代。另外随着疫情的轻症化，这个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完全开放了，美国的旅游人次已经基本上达到疫情前的水准，所以中国的疫情对于全世界的影响可能会集中在消费性的产品上面，也就是说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肯定是比它对于这个美国或是欧洲的影响要来得大。
是，那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这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报告是说中国的这个境外投资者在3月份是减持了超过15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这样的一个月度的减持的幅度也是创下了记录。那么投资者的这种避险情绪和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以及在俄乌战争期间中国的表现有多大的关系？目前国际投资者或者说生产商，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商业前景的评估是怎么样的？
是，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他们不喜欢负面的消息，像是货币紧缩这些负面的消息，但是他们更不喜欢的其实是不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乌俄战争还有中国处理的疫情上面，虽然看似好像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是都给国际的投资者造成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因此一个国家的基本面再怎么好，在地缘政治政策或是说在经济上的不确定性都会造成国际投资者却步。这就是为什么一般投资者还是比较喜好这个比较稳健的国家和投资的环境。就这方面就显示出民主国家和中央集权国家的不同。民主国家看起来算是虽然是有些时候公共政策缓慢，各党派僵持不下，但是很多政策是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可预测性的。那中央集权国家呢，虽然有感觉很有效率，但是当当权者一个命令，可能就会造成整个政策的转向或是不可预测性。所以说在政策方面和地缘政治的稳定性是目前国际投资者和生产商最在意的部分。
好的，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谢谢。
下面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法官裁定，与中国亿万富豪刘忠田有关的六家南加州的公司需要支付$18.3亿的罚金，意味这些公司将进口的铝伪装成铝成品来逃避关税。去年，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这六家公司犯有共谋、欺诈和其他罪行。根据司法部的声明，这六家公司与亚洲最大的铝型材制造商中国中旺股份有限公司合谋，将铝型材焊接在一起作为托盘出口，以规避美国的关税。美国从2011年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某种类型铝材征收最高400%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而托盘等铝成品则不受影响。声明显示，从2011年到2014年，刘忠田控制的公司从中国进口了220万个铝制托盘。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的居民对埃隆·马斯克选择在当地建立特斯拉全新的超级工厂反应不同。有些居民认为这对德克萨斯来说是件好事，因为科技公司涌入德州会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然而也有居民担心，加州初创企业的涌入会给这个本来安逸的城市带来交通拥堵等问题。
If you put the building on its side, measured in units of Pentagon, you know it's quite large. And this building is the most advanced car factory that Earth has ever seen.
I think it's a great thing for Austin. I think it's a great thing for Texas, for all of the businesses coming here. And it's great for the city. You get new people coming in. You get higher price on property, you know. So it's like, if you own property, it's a win-win. So I love it like that.
I think it'll be a good thing. I think Austin in general is really good for anything tech-related. So I'm a fan of Elon Musk for the most part. I'm into cryptocurrency. I know Elon supports cryptocurrency. I think it'll provide a lot of jobs.
I think Tesla is going to bring another level of sizzle and high tech into our community. I think it's a good location because it's far east Austin and it won't impede the traffic.
Austin used to be a pretty small, tight city. It's a very local city. Now I feel like it's way different. It's bigger. It's huge. You know, it's just a change.
And it's Austin's a great place to start a business. I think i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like California, which I think a lot of Austinites don't like. But it's great that it's providing jobs for people. And As long as it doesn't crowd I-35 too bad, we should be in good shap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